最近，一份洛伊研究所的报告称，尽管澳洲政界对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技能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澳洲华人在公共服务领域却数量不足，而且被忽视。报告认为，公共服务部门需要重视其队伍中的中国专业知识，并招聘更多的澳洲华人担任政策职务。报告发布之后，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产生了一些反响。SBS 中文记者采访了这份报告的作者，澳大利亚智库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故事编辑江云，他就读者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回应。最近一两年，澳中关系急转直下，那么你觉得澳洲政府在处理澳中关系的时候，有过哪些因为不够了解中国而犯的错误？能不能为我们举几个例子？
一个对澳洲人他们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澳洲总理去年12月份他针对这个赵立坚他的一个推特而开的一个记者招待会。那赵立坚在外交部他其实只是一个副司长，他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他说的话其实不需要澳洲一个他这个堂堂总理去反驳。所以其实澳洲政府可以完全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对中国外交部表示不满，但是澳洲总理似乎还是去开了个记者招待会，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前总理Malcolm Turnbull， 他在讨论关于反渗透法时用普通话说澳洲人民站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招惹了中国共产党。你想通过反渗透法就通过就行了，不需要用普通话好像针对中国共产党这样说。但是问题是澳洲政府其实他不一定听公务员提供的建议。有很多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总理的记者招待会这个例子，总理他大概根本就没有请教这个外交部他就做决定了。所以就算公务员有很多人了解中国，他不一定能影响到澳洲政府的政策，特别是现在。
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有没有在打造一支有亚太经验和知识的人才队伍呢？
以前有一段时间政府确实比较重视在中学和大学的亚洲语言和文化学习，还拨了很多款。但是虽然这样，大多数人还是没有选择继续学习包括在中文在内的亚洲语言。在高中12年级非华人背景的学生中，他们学习中文的人反而少了。大概他们觉得学中文没有什么用，或者太难，或者他们无法和有华人背景的人竞争吧。所以虽然政府在这方面确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效果不是怎么理想。而近几年呢，政府根本就不怎么重视语言和文化学习了。最近很多大学已经决定取消了什么中文课、日文课或者印尼西亚文课。所以这样就导致在澳洲有中国经验和知识的人当中，大多数的人还是华人。
那你也提到其实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就是不用那么多投资，就是直接去找澳洲的华人来参与公共服务和一些政策上面的决策。你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华人忠诚度遭到质疑的例子，包括你本人也遇到过，在一场参议院的那个委员听证会上，就议员要求包括你在内的三个澳洲华人谴责共产党。那你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会导致华人参与公共服务或参与决策的比例越来越少？
对，我觉得会。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华人他们不肯在公共场合表示他们的意见了。对所有澳洲人来说，他们应该都有权利批评澳洲和澳洲政府。但是现在这种风气下，如果一个华人去批评澳洲政府，就会有很多人来说，咦，你怎么有资格批评我们呢？你为什么不去批评中国政府呢？难道你支持中国政府吗？ 所以这些人他们觉得因为中国政府有错，然后华人们就应该去批评中国，然后就不应该去批评澳洲。这就是产生很多问题嘛，就好像华人就好像没有资格去批评澳洲政府。但是呢，另外有些华人呢，如果在特别是在朋友圈里，然后如果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就会有很多中国人，然后还有些时候其他华人就会说，啊，你是不是为什么要去支持其他政府来施压中国呢？你是不是个汉奸呢？还有什么其他很多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在澳洲里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徐秀中在ASPI 嘛。
嗯，对。
他就是因为写了关于新疆的报道，然后就遭到有很多人去骚扰他。他虽然比较勇敢不怕这些骚扰大概，但是其他人看了就会怕，然后他们也就不敢出声了。所以这两个因素导致现在很多华人就是根本就不会只谈政治了。
你觉得许秀中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参与决策的人吗？
他现在已经在智囊工作了吗？哦，他以前在智囊工作，现在好像是在写书。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在政府里工作才有影响力。我觉得有些人比如说他有可能在政府之外影响力会更大，但是像他这种对中国还是比较有了解的，还是会说中文的人，在澳洲确实可以有很多很大的贡献。
报告中提到，对于曾经生活在中国或者有家人在中国的申请人来说，安全审查的程序会相对比较复杂，你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被看成一种职业上的歧视？
这不一定是歧视。澳洲国家安全部门他们理所当然的当然要很重视这个安全审查了。
嗯嗯。
而中国它不是澳洲的盟友，它不像美国，美国是澳洲的盟友，中国不是。而且中国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间接它的间接活动还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吧。所以安全部门对有中国关系的人查的紧呢，也是有理由的，它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问题是，如果大多数很多有中国关系的人都无法通过这个安全审查，那么澳洲政府他就会错过很多人才。所以澳洲政府一定要想，这个一方面需要保护我们的秘密，但是另一方面怎么能不要错过这些人才。
那么在美国的上届川普政府当中，有一大批懂汉语甚至来自中国大陆的智囊，懂汉语的比如说伯明，然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比方说余茂春，那么你如何评价他们参与美国对华决策的成败呢？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澳洲政府需要的人才？
我不好怎么评价，但是我可以说比起澳洲，美国其实他们更能充分利用他们的多元化人才。其实大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亚裔在美国的比例其实要比澳洲的还要少。
嗯，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政客当中，亚裔的比例却比澳洲的要多。美国政府里面也有很多亚裔人员，而澳洲政府相比之下就少。
嗯嗯。
其实我们澳洲比起加拿大，比起美国，比起英国和新西兰，我们在这方面做的都比他们还要差。美国有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他们很积极的去收集和公布关于他们多元化人才的数据。比如他们每年要公布情报部门不同种族人民的比例。所以呢他们公众都知道他们在情报部门，比如说他们42%的人是亚裔。而我们的澳洲政府呢，现在呢根本就不去搜集这些数据，根本不公布不搜集这些数据。所以这方面政府做的怎么样，我们也都不知道。